可是我们并不是只有活在一个限量跟比量里头，我们做完了以后呢，我们会产生一种非量。什么叫做非量呢？就是说我没有一种事实的根据可以推，但是我却产生一个点子，这个点子并不是从实际那个地方归纳来的，我却产生了一个点子在那里，我用这个点子拿来再用我过去的经验来证验，我发觉诶，这个点子是对，那个突然间的那个点子，那叫创意，那个创意是属于非量的。这是知识那个领域里头的限量、比量、非量。那么好，我们人也同时生活在一个情感的世界里头，这个情感的世界里头，比如说我们的情感是什么，我们希望人跟人之间有一种相属感，我们希望是密切的，是彼此之间是真正 belonging， 心理学里头讲的 inclusion， 彼此之间可以是密切的、紧密的。人为什么会结成夫妻呢？因为他是相属，他希望如此。这个家庭为什么会团结呢？因为这个家庭本身相属。为什么社团会团结呢？因为有共同的目标，他们团结在一起，那是属于一个人的情感的活动。而有这样子的东西呢，自然而然会产生互相的照应，就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一个小孩子他的人际关系不好，他没有跟别人相处感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变成孤立。这孤立的问题呢，会使在整个的一个他的情感生活上遭遇到很大的打击，他会产生不安，产生焦虑，将来他会做出来更多的防卫性，甚至于产生一些情绪的问题。我们当然也需要一个人表示自己的重要，也是属于情感的、哦、我希望大家认为我很重要，你也希望我认为你也很重要，彼此之间都希望觉得我是在这个人群里头是重要的。在家庭里头，父母亲希望子女认为他很重要的，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呢，就有点想支配人家，所以他讲话不希望小孩子打折扣，因为我的话很有分量，他满意啊。如果小孩子常给父母亲打折扣的时候，父母亲呢会生气的。但是如果呢，你只想到了你自己的需要相处感，又要表示自己呢能满足自己的重要性跟权威，而且又要分享那种情感情爱，小孩子是我的，我爱他。你要知道，有很多人喜欢孩子呢，是因为他需要孩子啊，不是小孩子需要他。你知道有好多的人是他高兴的时候才去抱抱小孩子，他不高兴的时候丢到一边呢。他把小孩子当成他的工具，满足他自己情感的工具而已，而不是有一种真正的给予的那份爱。如果我们的情感只是想到了我自己的立场，需要安全，需要相属感，需要一种重要性、权威感，或者是情爱，而没有想到我同时也要给别人安全感，我同时也要能够满足别人的相属感，我同时也能够给别人一点他是重要的，他的尊严，我能够考虑到他也需要一份情爱，不能真正的是真正互爱的，是互相摄受的，是真正彼此互相可以，真正彼此可以互相会心的。这个时候呢，他的情感的生活里头呢，我们把它纳到那个意识的活动里头来，我们就很清楚了。如果情感的本身是直觉的，那么比较没有关系。他就是这个人呢，就是很憨厚，是不是？你带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是不是？我没有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嘛，我也没有拿我自己会是怎么样嘛，没有，不需要比量嘛。但是如果我们总是会看看，哎，人家隔壁的陈先生对他的太太有多好，你把这句话告诉你的先生以后，你看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比量了，是不是？那先生一气之下，他也会讲错话，那你为什么不去嫁给他？好了，这一切都完了，是不是？所以尤其是太太讲这句话以后，先生可能不安了、啊、反过来啊，先生讲一句话的时候呢，先生讲说，你看人家我们办公室某某小姐啊，人家是怎么样，好了，这一讲呢，这太太开始起疑心了，哦，又是你办公室的，整天都在一起，你会不会爱她呀？比量了，这比量回到情感里头来，事情就开始发生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意识活动的情感部门，它容易产生了一些困境出来。可是这样没有关系，只是比量的呢，比一下过去了，可是他会去想很多，宙斯夜想先生会不会跟那个小姐发生有什么暧昧呢？可是有没有？没有。这件事情叫什么？叫非量。非量到严重了以后呢，就是一口咬定他是，但他有没有？没有啊。先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啊，但是每天回来，太太都缠着，都以为是真的。缠久了以后，太太想说回家一点温暖都没有，确实是要到外头去找一点解脱，去找一点麻醉好了。好，他就真的去外头去买醉的啦，或到外头去，觉得。其实反过头来，也有这样子的太太，她觉得先生实在是被缠的，她实在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那个非良的部分产生出来的时候，她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情绪的虚妄的，甚至于她会慢慢的更严重的产生一些妄念，或者是这种这个我们所谓的一种虚妄性的一种错觉。或妄觉出来，错觉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弄错了叫错觉，妄觉呢就麻烦了，没有那件事情，但我明明看到有这件事情呢，发生这种事情的人还蛮多的。有的人呢说他本来不打坐还好，打完了以后他就看到什么东西了，看到什么东西那就是非良的，怎么会看到那个东西呢？明明没有，怎么会有呢？但是他内心里头却有。所以你不要害怕，你只要懂得破他的相，所以他在出现的时候，你说那个是我自己意识的一点活动，没有那回事。你心里面一放下来，就放下来了。所以老和尚讲的说，你把它放下。可是听到的人说，师父啊，我放不下呀。哎，你现在知道，你从意识的活动里头，你了解了以后，你就懂得放得下。所以非良的部分会产生了你那个情绪，所以情绪往往不是一个事实啊。我内心里头感觉到很不安，我感觉到我不如人，我希望我自己呢能够超越别人，我内心里头有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本身都是从情绪来的。这个情绪是不是事实呢？都是自己想的啊。那么好，那是一个意识的活动的线的一个律则。那我们再看看意识的形态，我们再从形态学来看它。意识的形态呢，就是所谓的三境。刚刚讲的是讲三量，现在呢，我们讲境，意识的境。我们通常讲说，我看外头的东西有外境，叫环境，我看得到的外境。但是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意识的境界叫内境，那就是心境，是自己的意识的境。这个境呢，一样有三种形态。我们称为三境。这三境呢，第一种境叫做性境，第二种境叫代执境，第三种境叫独影境。什么叫做性境呢？性就是天性的那个性。性境呢，就是由我们的感官所摄受进来的这些资讯，那叫性境。是摄受进来的意识，那叫性境。通常它是比较单独的，比较单纯的，比较粗糙的，它没有经过你好好的去整合过的，所以它是性境。它通常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分不开，跟外界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分不开，所以这个呢是属于性境。可是代执境呢就不是了。代执境呢，是经过我们的意识的活动，这个活动以后呢，它去描摹一个事项，把这个事项呢，把它组合成一个知识的可以处理的那个知识体，或者一些原则，或者一些生活的规范。我们可以这么讲，我们透过语言能叙述的种种的佛法法相这些东西呢，通常他说是代执境的意思。在知识里头，在我们的情感的摄受上，我们所思考的存留在我们内心里头的都带着那个执而存在的。在这个地方呢，我特别呢再提出一个说明， 因为我们的意识思考是从外界，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从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吸进来的，那一个境是性境，这个境处理以后产生带直境的意识。那么你注意一个事情，孩子在读书的时候，或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如果读得很快，就把它读过去，把它记起来。通常你只读了，记得你记性很好，只记得那一个知识。但是通常呢，我们要使这个知识真正完全消化了，必须把这个语言真正回去还原，变成一个活生生的那个图像、那个性状还原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能够把那个带值的东西再带回来的时候，那个你所学习的东西才是活生生的。也就是说，孩子在做学习或我们在做学习的时候，如果你读了这个书，是书本是一个文字的语言，文字的语言如果你不能回到它的带直境里头去，带直境的意识里头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那里真正的很生动的吸收那个东西。所以带直境它代表着一个整个知识的一种完全的一种跟事相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它是描摹事相的。我们的逻辑，其实逻辑是从实际上的实物那个地方抽象过来的，它仍然还是有带着那个原来的本质。那个东西呢，也是带直径的意思。我们的情感对别人有一些观念，我很不喜欢他，因为他骂过我。那个我不喜欢的那个带直径呢，仍然有一个，一想起来就想起他那一副嘴脸。有没有常常在讲说，我一想到他那一副嘴脸，我就很难过。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呢，你在感情，你的这个情感的这个范围里头，所摄受的是带直径，不只是性径而已啦。可是这里面就能产生毒瘾境。什么叫毒瘾境呢？是那个人对你很可怕，恐吓过你以后，恐吓了你以后呢，晚上呢，你就突然间呢，突然做了噩梦了。这个晚上的噩梦呢，就是毒瘾，他自己产生出来的瘾象。有时候呢，严重了，受过长期的压抑以后呢，也会产生了一种自己突然间耳朵好像听到了一个人在叫你，恐吓你，那就是毒瘾，没有代指，但是是毒瘾的。毒瘾的毒呢，是单独的毒，瘾字呢，瘾字，我们人瘾像那个瘾，不要以为吸毒那个毒瘾呢、啊，不是毒瘾呢、啊。代指呢，是我们带着的带，性质的质，叫带直径。毒瘾呢，是单独的毒，瘾字是瘾像的瘾，是毒瘾，它没有代指。也不是属于性境的。在八识里头，如果你把那些东西最后通通都摄受到你第八识里头，所以第八识里头所储存的东西呢，原来是带值的，原来是从性境带值的，然后最后到了毒瘾，然后再从毒瘾里头脱开，它已经不是属于三性的了，已经不属于这个三境的意识，它已经到了一个没有性质的境里头去，他到了你的第八世，那就是人死了以后就要带走的。那么我现在可以这样子的下一个注脚，你内心里头想的是地狱，大概死了以后真的会去地狱，内心里头是每天贪执不停，很饥渴，要去占有很多东西，内心像饥饿一样的，那将来一天恶鬼是有他的份的。如果他内心里头一点点理性都没有，只知道一味的想要享有，对于色情特别有兴趣，那将来这些东西大概就是属于畜生的不端庄的那条路去了。那么内心里头有很多的烦恼，一点点空间都没有了，如坐针毯了，很痛苦，那就无间地狱了啊，更可怜了。内心里头有一份善法，是不是有一份这个伦理之心，那是上天堂去享福报去了。能够把这个东西再转世的以后，就变成菩萨助人，然后可以成佛的。所以我说十法界里头，坐在我们的唯识里头，我们知道这个三境是性境的、带直境的或毒瘾境的，这些东西有一部分会变成善法， 善法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以成长的。比如说啦，一个人有了信心是善法，一个人有了精进是善法，一个人有丰富的知识是善法，一个人能解决问题当然是善法，一个人不会贪不会嗔不会痴，不贪嗔痴慢疑都是善法。但是也一个人也有可能他不能解决问题的，他碰到了很多的难题又甩不开，那是造成烦恼法。善法有十一啊，烦恼法有六，随烦恼法却有二十。那个烦恼法有六是哪法？六个烦恼法呢，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那就是六个烦恼。你知道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才会贪，一个人呢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才需要有很多东西来累积使自己贪呢，贪来使自己啊。那他为什么想贪？就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啊。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没有安全感，就没有解决安全感的问题。所以小孩子的时候给他一点正信的宗教教育，使他有个安全感是好的。小孩子的时候不要用恐吓他，不要用威胁他，这小孩子安全感比较好，将来也比较不会贪执。小孩子呢有一个享受到比较丰富的关照跟爱，安全感好，他享受的爱多，将来他也就不会去祈求别人太多的关爱他，他反而能爱别人。你知道夫妻两个人是能，他能爱他，他也能爱他，互爱的时候，这两个人呢这个家庭才会健全。如果他向他虚所爱，他也向他虚所爱，你知道这一对家庭是大有问题的。为什么你说你爱我，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另外一个说，那你说你爱我，你为什么不这样？两个人都在虚所，虚所无度啊，两个人都输掉自由了啊。他能给他，他也能给他的时候呢，两个人就不断的成长了。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产生了贪，产生了嗔怒，吃呢是产生了执着，他不敢向前迈进，不敢伸出他的触觉好好的去继续去成长去尝试，那就是吃啊，执着啊，自己执着在过去的那个情境里头吃啊。慢，因为我想要我很重要，可是我得不到重要，所以我要装我自己很重要，所以叫傲慢。一个已经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人，他就不会傲慢了，他满足了。一个疑的人呢，就是不安全感了。一个恶见的人呢，不好的见地恶见的人呢，那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不能解决问题的结果啊。因为有了这个烦恼，所以呢，就有了一种防卫性。我们在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防卫机制。人有了防卫以后，你看他多好玩呢，啊。有时候到一点小小挫折，他就要说着，我之所以这样子呢，是因为怎么样，所以小人之过必闻呢、啊，他就闻事。心理学里头讲闻事呢，他能讲到什么酸葡萄甜柠檬呢、啊、说人家端来一条舞会里头端来一盘葡萄出来，大家都吃的那个甜的葡萄啊，但是呢他呢没有去，不好意思去拿来吃。人家问了，你怎么不拿来吃呢？他说我不喜欢吃葡萄，因为葡萄酸。他说葡萄很甜的，不，葡萄对我总是酸的。他讲了很多理由。君子之过必闻也是一样的，常常总是往自己解释很多，那就是闻事，就是一种防卫性。防卫性的背后就是有烦恼，一定有缺憾。那为什么变成甜柠檬呢？下一道人家又端了一个点心出来了，上面呢是旁边呢有一盘柠檬啊。这柠檬本来是拿来放在一点点鸡尾酒上还哪里用的，但是他却拿来吃，人家就讲说，你怎么会吃那个柠檬呢？柠檬是拿来放在某一个地方用的啊。他说不，我就是喜欢吃柠檬，我觉得柠檬很甜。你看完蛋不完蛋？所以那就是甜酸葡萄甜柠檬，就是一种防卫性。防卫性的事情很多，有时候我们把一件事情投射出去，那也是一种防卫。我们想逃避也是一种防卫。 但是这个呢，只是一个烦恼法所产生的一种防卫机制而已。这个防卫机制以后产生的情绪，恶劣的情绪，那才更糟糕了。那一个部分呢，我们称它是随烦恼，是随着我们的烦恼而来的一些情绪。这些情绪呢，包括我们的愤怒啦、哀伤啦、憎恨啦、逃避啦、说一些谄媚别人的话啦、嫉妒啦、不安啦、懈怠啦、放逸啦、这个失恋啦、散乱啦，甚至于脑子突然间健忘啦，这些东西呢，都是属于我们随烦恼因为情绪作用所产生的现象。大别我们的随烦恼有20种，这20种如果我们去归类情绪作用的类别的话，大概2类。第一类我们属于躁行的情绪，第二种是属于欲行的情绪。所以情绪的病，我们讲说情绪所产生的一些病症呢，大略就是这2大类，一种叫做躁症，一种叫做郁症。郁症呢，就是一般所讲的忧郁症；躁症呢，就是狂躁症。这2种，躁症的呢，说一个人这个情绪呢，使一个人他不安，他要去讲话，他去像一个酒疯的人一样，要去找人家讲话，去发泄，甚至于有时候产生一些比较暴力性的往外请的一些情绪的发泄，他是躁。而且他静不下来，他是属于躁型的情绪。一种呢是属于郁型的，他不讲话。我在小的时候呢，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邻居啊，有一位先生呢，他是我看着他本来好好的，然后我看到他突然间发作了，就是精神分裂症了，他脱光屁股到处乱跑了，我也看到他了。以前他还抱过我的，现在他脱光屁股乱跑了，我看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一回事？后来他们的家里的人就必须把衣服呢扣起来，以后要把它缝好，免得他又撕开来，然后呢把它关起来，用这个木条呢把它封好，而且要用铁丝把它捆好，让它不会出来，然后送食物给它吃，每餐很久它是给它打扫一次。我去看它，我感觉到它就跟猪圈里头的猪没有什么两样。那么因为是离得不远，它有时候呢听说十几天呢不讲话，一句话也没有，忧郁的时期。但是呢有一段时间以后，它很喜欢讲话或演讲，而且呢讲了很多都是虚幻的东西，都是从毒瘾进那个地方出来的，而且还会唱梁山伯祝英台。那个时候呢，那是躁的时候，我以前不知道所谓躁跟郁是这么一回事。后来我学心理学，我研究心理分析，做个案研究以后，我发觉分成2型，一种型是躁型的，一种型是郁型的，忧郁型的。但你要注意，最近呢在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躁跟郁这2种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以前本来叫做狂躁症，一种叫忧郁症的，现在呢叫躁郁症，就是合起来。为什么呢？它分不开。有的人呢可能是10天躁症，10天郁症，一个礼拜躁，一个礼拜郁，他得病的时候。有的人呢，可能10年是躁症，10年是郁症，他事隔10年改换，变成前10年很不断的往外狂躁的，那10年以后他不讲话，整天在那地方抑郁不讲话。所以这2个是情绪的发生到严重的状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一般的人，我们不属于这种人，但是多多少少都有这样子的轻度的反应。有的人情绪上比较躁的，有的人是比较忧郁的，多多少少都有，但都是正常。你放心，你我都很正常，只是他到了精神分裂以后，属于情绪的疾病的，他会分成这2类，他是已经失常了，不能适应了。但是我们通常 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情绪的，情绪是我们的一部分，情绪是正常的，喜怒哀乐也是正常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不正常的，因为它是事的一部分，你不要害怕它。你只要不害怕它呢，那么你就永远是正常的。你只要去害怕它呢，那么你就会在里头找出一些自找麻烦的事情出来，是情绪的问题。情绪本身呢，必须要经过一番导泄才会正常。情绪是可以导泄的。我们有朋友在一起共同共修，为什么共修可以产生一个很好的修行的效果呢？因为一起在这里共修的时候，可以情绪上互相的一种彼此的一种互动，所以它会产生一些导泄作用。情绪也可以回家以后洗个澡，唱个歌。我以前给各位提过吧，你回家的时候唱谁的，唱什么时候的歌，一定要唱你年轻的青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唱的歌，是你很高兴的情绪状态，那个时候学的歌。那等到你有时候觉得不太如意的时候，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你唱那个歌呢，就会把当时高兴的情绪又带回来。所以那也可以产生一些调剂的功能，那也是一种转动自己的一种方法。意识的活动是从思量，是从量来的。意识活动的形态是性境、代值境跟独影境，它产生的是善法、烦恼法跟随烦恼法。所以你现在呢，似乎再回去，如果你要去看唯识论的话，你自己再去看八识规矩颂、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成唯识论，你现在回去看这些东西，你把注解看一看，你可以自己看得懂了。你如果你说我不想唯真正去研究唯识，我想知道这个唯识我在修行上可以用，那么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你足够你用了，因为我谈的都是用的，没有谈训诂的。谈训诂的是一句一句来，还要把各家的说法拿来比较。你如果不想当学者，我看你就不必去弄那么麻烦的事情。现在我们是进一步的要去推到，我们谈到的是从量叫三量，我们谈到静有三静，这意识的活动、意识的形态又回过头来，现在自我真的要诞生了。我现在从刚刚讲到现在，这个自我还没有诞生出来呢。自我是怎么诞生的呢？自我是从三性诞生的。人本来没有自我，可是这个自我呢，却因为我们具有这样子的天性，使它产生的。是哪三种天性呢？第一种天性叫做依他起性，第二种天性叫做遍计所执性，第三种性叫做圆成实性。什么叫做依他起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这个自我的观念是依外头的种种的现象产生的意识而起的，所以叫做依他起性。本来没有本来，你没有本质的我，你如果有一个我的话，是依他起的。他呢，就是你的环境，你跟环境的作用，外界对你的看法，你跟外界互动的种种的意识的作用，是依他起的。遍计所执性，是我碰到种种外界的东西，我会产生了一些执着的现象。这些执着的现象，这些比较的现象，我一有执着以后就会有比较，而这些比较呢，就变成了遍计所执性。这个遍计所执性呢，也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我相的自我的一部分。那个依他起性呢，就成了一个现实的我。你现在的这个我，都是从过去的那些情境所形成的，叫做现实的我。你的遍计所执性就形成了你跟别人比较啊，你希望你比别人好啊，你就有一个理想啊，这个理想就产生了一个你的理想的我。如果你的现实的我跟你的理想的我有一段差距，差距很大，是你的现实的我所不能达到的理想的我的话， 那么你的压力就很大，你的生活就会失调，你的现实的我跟你的理想的我差距并不是很大，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比较调和。但这样还不够，因为我们的依他体性的东西呢，我们从外界摄受进来的资讯有可能是曲解的，我对于我自己的认识也有可能是曲解的，我跟别人之间来进行比较，可是这个比较的东西呢，也有可能是扭曲的，也有可能是不适合于我的，我会可能给我自己建立一个过高的抱负水准，那个理想的我，所以也有可能不是真，不是适合于我的。可是无论如何，你的全部的心理状态却是你自己的条件，你周遭的种种影响你产生的意识的结果。可是还有一个原成我，那个原成实性呢，是实现的我，是你根据你现有的种种的因缘，你去展现你的人生，那个展现的你实实在在的根据你的因缘去展现的那个我，就叫做原成实，那个我我们称它叫做实现的我，也称为真我。我们要去成菩萨的是用现实的我，所以它是展现的。所以生活的道理并不是追求的，也不是比较的，是根据我们的因缘去展现的。一共这三个性，这三个性形成三个我，三个我是现实的我、理想的我、实现的我，我们的内心各具有这三个我。我们下一堂课呢，再来谈这三个我在我们整个生活适应里头，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今天的我已经诞生了，我们来看看那个我诞生了以后它表现了些什么，怎么去做适应。那下一堂课我们再来谈。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